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，作者
贾奇，
第四章第八集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第四章的第八集，化解下属的抵抗情绪。管理者和下属无论怎样相处，都在客观上处于一种对立关系的状态中，这种对立会引发下属的抵抗情绪，又会导致管理者压制这种抵抗情绪，造成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，不利于团队向心力的凝聚。在团队的发展过程中啊，下属的抵抗更多的体现在管理者要求他们做出某种改变的时候，比如让下属放弃之前的某些经验和既得利益，这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，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可行。作为管理者来说，由于背负着业绩压力，面对外界的竞争，总是想方设法地寻求各种对策。而要想让下属做出改变，就必须化解他们和管理者之间的对抗情绪，走进他们的内心。不能武断地认为下属不愿意做出改变，要用话术探明原因，倾听他们的真实心声，才能有利于安排他们去完成任务。一般认为，下属产生抗拒心理有四种不同的层次。第一个层次，信息不明确。对于团队的新决策，下属只是被告知要执行，但不知道决策的具体过程，也不知道为何要改变。对此，管理者应当在集体会议上做出说明，或者在向下属交代任务时简明描述都可以。第二个层次，情况陌生。下属对如何进行改变并不清楚，这是因为很多时候管理者仅仅只是看到了问题，认为有改变的必要，却没有想到具体的做法，所以要先自己思考清楚再发布命令，或者和下属共同讨论。第三个层次，心态不平。下属面对改变的首要情绪是不安全感，因为他们要放弃自己曾经熟悉的一切，而这个时候呢，需要管理者进行适当的安慰，而且要切身了解和体验改变之后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。第四个层次，内心的不信任。过去啊，由于一些失败的教训，让下属抗拒改变，甚至呢变得悲观失望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管理者谨慎决策，确保每一次改变的合理性和成功率。如果失败，要勇于自我检讨，否则呢下属会越来越变得抗拒，去拒绝改变。总之，下属的抗拒心理源自和管理者的心理距离，这种距离会让团队内部在命令传达、思想统一、观念融合等过程中造成严重的阻碍。所以必须要消除这种距离，激活下属的心力。那么如何消除下属的抵抗心理，可以从七个角度去切入完成。第一点，消除成见。从人性的角度上看呢，下属对管理者怀有抗拒，其实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，是管理者和下属相互磨合的一个过程。那么美国呢，有一家叫做普里切特的管理顾问公司，曾经他就做出过一份统计数据，只有 20% 的员工一开始会全力支持改变， 50% 的员工他们处于中立态度，而另外的 30% 的人对于改变是非常抗拒的。也就是说，下属抗拒改变正是生活的常态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改变，他们需要时间进行调整，也需要管理者的沟通和协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管理者要通过第三个人了解不肯改变的下属的真实想法，要了解他们是否是因为固执己见才产生了抵触情绪。在通过第三个人探明原因之后，管理者要马上找机会和下属沟通，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过去坚持某种观点的原因，然后呢，再谈一下自己会理解下属的苦衷，求得双方共同让步。第二点，消除下属的抗拒心理。从另一个角度上讲， 管理者不必将下属的抗拒看成是一种阻碍。面对下属的抗拒，管理者不必反复向下属强调改变的重要性，而是要仔细观察下属的反应，了解背后的原因，从根本上消解下属的抗拒心理，甚至要将下属的抗拒当成是增进沟通的一个契机。有时候啊，下属抗拒是因为管理者在某些方面那的确是没有做好，比如某一个项目的任务分工出现了责任模糊的情况，下属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不愿意全力付出，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管理者做出解释。第三点，明确责任关系。很多时候啊，下属抗拒的其实并不是改变，而是抗拒会带来的一系列变化。有一些下属就比较在意他们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。正如瑞士的一位管理学家说，组织和个人之间本就存在既定的个人契约，来界定彼此的权利义务。然而，改变可能会破坏之前的承诺，因此，管理者必须要学会站在下属的角度去看待改变，是不是下属做了更多的工作，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报酬？是不是下属的人际关系会更紧张？第四点，消除抗拒的公平需求。管理者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安抚情绪，更要解决实际问题，化解下属的顾虑。所以，在面对下属的抗拒反应时，管理者要抓住问题的本质，不能只依靠情感手段去安抚下属，这样无疑是偏离了问题的本源。下属需要的只是解除心中的疑惑。由于管理者和下属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，有一些信息或者事实只有管理者知道，下属他却一无所知，而这种不公平会加深下属对改变的质疑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，人们更在意结果产生的过程而非结果本身，这是人性的一种基本需求。人们总是渴望着被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对待，希望别人能够尊重他们的感受和想法，所以决策产生过程的公平性是非常重要的。管理者要达到这种公平，一是要向下属解释清楚为什么，另一个是倾听下属的意见，给予下属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和机会，不要搞一言堂，有了下属的参与，他们自然会接受改变。第五点，消除抗拒的具体目标。管理者和下属沟通时，不要总是将价值观放在嘴边，这样呢，会给下属敷衍了事的感觉。要和他们谈论具体实施，因为下属真正想弄清楚的不是口号和愿景，而是他们该如何去做。只有当了解改变的具体目标之后，才会产生真实的概念。不要总是对下属说，我们要成为行业内第一，而是我们下个月要完成某某指标，这样下属才有了具体努力的方向。另外，管理者除了要表达对改变的期待之外，还要有具体的作为。比如，当你认为和竞争对手相比，你的下属拓展客户的能力较差，那么可以这样和下属沟通。你们在公关客户的时候有点墨守成规了啊，不注意从客户的生活细节出发，去他们的办公室就要看看是否喜欢喝茶，有没有摆着家人的照片，是否有小孩子，这些都是日后争取客户的突破点。这样的说法就非常的具体，能够让下属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而不能用这样的说辞，你们就应当具备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，要多多的争取新客户，增加更多的新客户。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说，如果员工不了解游戏的规则，就不会有任何的实际行动。的确，在团队的管理上啊，只有可预测性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是面对改变的时候，必须降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，才能让下属更容易接受。第六点，消除抗拒的事实。管理者和下属谈论改变的时候，不要刻意隐瞒某个问题，要确切地说明存在的困难。管理者有时候只能看到改变的利益，而忽略了改变的弊端，这就需要下属来提醒你，因为他们才是负责执行的人， 对改变的操作过程是深有体会的。如果管理者为了让下属接受自己的想法而不谈论弊端，那么只会让下属越来越不信任你，甚至是直接怀疑你的能力。第七点，化解抗拒的权力效应。管理者也不要一味地考虑下属的想法，要学会用自己的权力去影响下属。这并非是让大家滥用权力强迫下属执行命令好，而是管理者要坚持自己的判断，不能为了听取意见，最后导致自己迷失了方向。这样造成的失误往往比一意孤行要可怕更多。很多时候，下属需要管理者在背后推动他们前进，他们也有一些问题处理不好。管理者要发挥这个作用，让下属产生改变的欲望和兴趣。当然，归根结底，改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管理者和下属的沟通处于何种状态，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。只有让下属站在团队管理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才能促使他们将心中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管理者才有机会去说服他们接受改变，征服了下属的心，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抗拒情绪，实现团队的和谐发展。